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，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持你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前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非常欢迎您收听查经时间，愿神的恩惠常常与您同在。在世上，人人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，从小职员一步步的升职，说不定有一天会当上公司的老板。在教会，很多信徒也有同样的心态，希望从普通信徒晋升成为小组的组长，然后当同工，最后甚至成为教会的领导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圣经中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成为领导呢？教会的领导当具备什么素质呢？今天的经文将会给你一个答案。今天我们继续查考彼得前书，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四节。我这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彼得前书总共有五章，在书信快要结束，在五章的一开头，彼得把注意力转向很特别的一群人，就是那些做长老的人。五章一到四节都是彼得对教会长老的劝勉。彼得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。其实五章一节的原文应该是这样的：所以我这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。所以这个连接词就把五章跟上文连接起来了。上文四章十七和十八节说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一人都只是仅仅得救。即使这样，那些做领导的就要担当起带领信徒的责任了，因为信徒的成长跟教会领导是息息相关的。即便信徒有热心，要是得不到喂养和辅导，他们就如同羊没有牧人，困苦流离，属灵生命一败涂地。既然彼得这番话是对长老说的，谁是长老呢？他们的责任又是什么？五章第二和第三节说，他们的责任就是牧养神的群羊，以身作则，成为他们的榜样。提多书一章五节，保罗吩咐提多在各城设立长老去服侍神的家。简单来说，长老的责任就是去牧养教会，带领信徒行在神的旨意中。 教会里可以有一个或多个长老，一个负责教导，另一个负责其他的事工。通常负责教导的长老，同时也是教会的监督。做长老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呢？五章二节说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。彼得不是说管理，也不是说训练，而是说牧养。教会不是一个商业机构，只要管理的井井有条就算是成功。教会也不是一所军校，只强调纪律和服从。当然次序、纪律、服从都很重要，但领导必须懂得牧养信徒，跟他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要是只懂得管理和训练之道，就把重点放错了。彼得吩咐领导带领教会，如同牧羊人牧养羊群，意义深远。因为以色列人的先祖就是游牧民族出身的。旧约里神的子民都形容神为牧者，比如创世纪48章，雅各临终时形容神为一生牧养他直到今日的神。大卫本身也是牧羊的，他家喻户晓的诗篇23篇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新约里主耶稣称自己为好牧人，更重要的是约翰福音21章，主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，3次问彼得爱他有多少，又语重心长嘱咐彼得，你牧养我的羊。彼得一直刻骨铭心地牢记着主耶稣这番话，现在身为长老，他把同样的话传给与他同作长老的仆人。所以长老的任务是牧养神的群羊。怎样牧养呢？很多城市人连羊也没见过，对牧羊更不用说是一窍不通的了。牧养羊群主要包括2个方面，首先就是喂养羊群。约翰福音10章9节说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主耶稣称自己为好牧人，又说自己是羊圈的门，他会带领羊群到青草地得饱足。做长老的必须把神的旨意教导众人，使他们得到喂养。请翻到《使徒行传》20章20节，这里记载了保罗跟以弗所长老的告别。保罗的话跟今天的查经是息息相关的。《使徒行传》20章20节说，你们也知道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。20章27节说，因为神的旨意，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。保罗如何牧养神的群羊？不仅传讲神的旨意，而且传讲神全部的旨意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牧者不但要传讲神的道，而且要全面的讲，不能片面的讲。有的牧者特别喜欢传讲神的爱、神的宽恕，以为这就是福音的全部了。结果上个礼拜讲的是浪子的比喻，神如同慈父一样爱我们。这个礼拜也是浪子的比喻，下个礼拜还是浪子的比喻。毫无疑问，圣经有提到神的爱，但这并非福音的全部。圣经还提到神的公义和将来的审判。牧者只片面地传讲神的道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这好比一个母亲自己有偏食的坏习惯，只做甜食给孩子吃，久而久之，孩子不但牙齿坏了，而且严重的营养不良，影响了他的成长。同样，当牧者不讲别的， 只讲神的爱，信徒不明白圣经，糊里糊涂，以为犯罪也无伤大雅，属灵生命肯定受到很大的亏损。其次，牧者要担当起保护羊群的责任。约翰福音十章十一和十二节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若是雇工不是牧人，羊也不是他自己的，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，狼抓住羊，赶散了羊群。牧羊人最担心的就是狼来了，因为羊非常胆小，牙不够锋利，脚又没力，声音又低沉，无法自卫，根本不是狼的对手。牧羊人必须时刻警醒，做好准备，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起来把狼击退，保护羊群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说，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。我知道我去之后，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，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，纪念我三年之久，昼夜不住的流泪，劝诫你们个人。保罗在告别以弗所长老之前，恳切地嘱咐他们要时刻警醒，并预先警告他们，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混在他们中间，说悖谬的话，引诱信徒离弃真道。为什么长老要谨慎警醒呢？因为凶暴的豺狼不容易辨认，他们混进羊群中，装作其中的一份子，缺乏洞察力，就辨认不出他们来。他们并非普通信徒，而是担当族长、义工、同工的角色，跟信徒打成一片，发挥一定的影响力，所以能够引诱门徒离弃真道。马太福音七章十五和十六节说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主耶稣警告门徒要防备豺狼，就是假先知，他们外表跟普通信徒一模一样，准时聚会，参与侍奉，对人蛮有爱心，赢得大家的信任，但他们的性情却是残暴的豺狼，喜欢背后说人家坏话，挑拨离间，讲一些半真半假的道理，使信徒跌倒。牧者需要时刻警醒，留意信徒的情况，好保护他们，免得被引诱离开真道。我们回到彼得前书第五章，彼得前书五章二节说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。不管侍奉的时间多么长，经验多么丰富，要记得弟兄姐妹是神的羊，不是你的羊，要按着神的旨意，而不是你的意思去带领他们。所有神的仆人都不是在建立自己的事业，都不会以丰功伟绩来标榜自己。要是牧者看教会为自己的事业，人越多，事业就越成功，那么他就很容易按自己的意思去带领。比如，有人还不明白洗礼的意义，不要紧，先洗礼后解释；有人犯了罪，不要紧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，免得影响教会的声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怪不得教会成为世人的笑柄。彼得前书五章二节说，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 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。你大惑不解，明明当教会的领导是个极其荣耀的职分，干嘛有人会出于勉强无可奈何的做呢？没错，很多人愿意当教会领导，却不是人都甘心乐意顺服其他使徒、其他监督的安排。新约时代，使徒在各教会中按理长老，有差派同工在各个地方按理长老，好牧养当地的教会。提多书一章，保罗吩咐提多在各城按理长老，服侍神的家。比如你是愿意侍奉神的，却万万没想到他们竟然差你去一个偏远落后的地方侍奉，你不喜欢那个点，又不喜欢那个项目，更不喜欢那帮人，你更喜欢待在自己的老家，那里有熟悉的同工，有培育你长大的教会。虽然你想申请不去，但实在没什么借口，只好无可奈何地接受。要明白，神的仆人是服从神的权柄，不管是侍奉的地点、工作、教会、同工，肯定是有神的美意，就学习顺服吧。说不定借着这些环境，神要塑造你，磨练你，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。况且要是人都坚持自己的选择，人都挑最好的地点、最容易的项目，那些不好的地点、艰难的工作由谁来承担呢？真正的仆人都明白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是顺服神的权柄的，不管哪里有需要，就靠着神往哪里去吧。千万不要人在心不在，勉为其难地熬下去，这样的侍奉是不蒙喜悦的。彼得前书五章二节说，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。彼得提醒做牧者的必须持守纯洁爱神的心，不可有丝毫的贪念。彼得是十二使徒之一，在他的同工中就有一个因为贪财而出卖主。每每想起跟他一起生活过两三年的犹大，彼得肯定非常叹息，为什么一个蒙拣选的使徒会落到如此悲惨的下场呢？彼得的话真是金玉良言，服侍神的仆人必须牢牢地记住。你觉得自己侍奉是出于爱神的缘故，绝对不是为了钱。没错，很多牧者都是以一颗热心爱神的心来开始他们的服侍的，可慢慢的，因为收入低，在生活方方面面都窘迫起来，物质上越来越缺乏，人家有手机，你也很想买一部，出差时可以方便联系，人家有计算机、打印机，你也想买，好方便在家里预备讲道、周报、程序表，可收入那么低，钱什么时候才能攒够呢？于是不知不觉，你很希望讲完道、带完培训后，弟兄姐妹会送你一笔路费，或者生日什么节日会送礼物给你。彼得说不要贪，其实普通信徒都不可贪，更何况是教会的牧者呢？你侍奉神，你的需要神必定会承担到底，在适当的时间他会供应给你，使你一无所缺。彼得前书五章三节说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在很多信徒心目中，他们都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够被按立成为牧者，因为这是身份、地位、权力的象征。不管到什么地方，人家都会对你刮目相看，格外尊重。他们会介绍你，这是某某牧师、某某长老，名正言顺，无往不利。要是你什么头衔都没有，只是某某弟兄，谁会听你呢？ 圣经中长老、牧者不是指身份、地位、阶级的象征，而是指侍奉的内涵。有的传道人以为牧者是教会里最高的职位，一旦成为牧者就性情大变，要求众人唯命是从，不可发表意见。有的还在聚会中发脾气、骂人、大喊大叫，强迫众人服从自己的命令，否则就要罚款。为什么牧者会变成这样呢？原因有几个。第一，他以为教会跟商业机构没有两样，牧者就等于老板，所有的权力都操纵在他手里，他喜欢怎样就怎样，心情不好就改变某些决定，甚至冲你发脾气，反正他是教会领导，你能怎样呢？第二，因为独自一人，不知不觉就偏行己路，远离了神的心意。很多牧者起初都是非常优秀的仆人，于是教会把重任交托给他们，让他们独当一面负责牧养的工作。正是因为这种环境，没有别的同工，没有老监督经常在旁指导，渐渐的，牧者偏离了神的心意，走差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偏差就越来越大，他的问题也变本加厉了。第三，他不明白按立为牧者的真正意义。圣经中所有的职分，不管是监督、长老还是执事，主要不是代表我们的阶级，而是代表我们的侍奉。你的职分越高，侍奉的范围和责任就越大。请翻到马太福音20章25到27节。马太福音20章25到27节，耶稣叫了他们来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佣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上文说雅各、约翰要求主耶稣让他们将来坐在他的左右，其余的十个门徒听到这个要求就非常愤怒，于是主耶稣说了这番话来教导他们。这个片段必定深深地留在彼得的脑海中，以致他在彼得前书把这番话重复了一遍。这里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治理跟彼得前书5章3节的辖制是同一个原文。主耶稣说的一清二楚，职分越高，服侍的对象就越多，范围就越广。千万不要本末倒置，以为职分越高就越多随从伺候你，越多享受提供给你。彼得前书5章3节说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要带领教会，唯一的方法就是以身作则，树立榜样，让信徒效法，而不是用权力来强迫他们。彼得就身体力行，以同工身份来劝勉其他长老。5章1节说，我这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。论属灵声量，论地位，彼得可以说是众监督中的监督，他是主耶稣亲自挑选的12门徒之一，又经历过火炼的试验，连保罗也称他、雅各和约翰为教会的柱石。他写信嘱咐这些外邦长老是最有资格的了，但是他却没有严厉的命令他们，只是以同工身份语重心长地劝勉他们，这就是彼得给他们的榜样了。作为教会领导，你意识到树立榜样的重要吗？还是你觉得最重要就是教导纯正， 榜样只是次要的。你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。马太福音23章，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，不是他们教导不纯正，而是行为不妥当，就是缺乏榜样。所以法利赛人教导的，你们都要遵行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。很多时候，弟兄姐妹听从领导的忠告，接纳他的辅导，不是因为羡慕他的口才、学问，而是因为看到他的生命，被他的榜样所感动、所激励。同样，弟兄姐妹烦厌领导的责备，不是因为领导无中生有、乱讲一通，而是因为领导本身没有好榜样，能说不能行，自己生命都漏洞百出，又怎能叫人心服口服呢？结果领导越讲，信徒就越反感。领导没有好榜样，除了缺乏威信以外，更严重的是，早晚有一天神会采取行动把他除去，另立牧人来牧养他的羊群。旧约的以西结书34章，神向以色列的牧人发出控诉，责备他们只顾牧养自己，不牧养羊群，这是神所不能容忍的。我自己也亲眼目睹不少这样的例子，牧者没有好榜样，反而成为绊脚石、绊倒人，到了时候神就插手干预，把他除去，把羊群交给追随他心意的人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又快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前书5章1-4节，题目是牧养神的群羊。第一，长老的首要任务是牧养神的群羊，这包括了喂养和保护羊群。第二，牧者必须按神的旨意去带领教会，而不是按自己的意思，必须出于甘心而不是无可奈何，不是因为贪财，而是出于爱神爱人的心，不是以强硬方法来管理教会，而是以身作则，树立榜样，让教会效法。这样的人必定得到神的祝福，到了将来更要得到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